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的主日。在新的一年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目标，希望比去年更加进步的呢？但每当我们想改变的时候，而且想作出突破的时候，可能我们又会觉得有少少却步，觉得年年都是一样，就算立了什么志向，到时又是失败告终，因此呢不敢再做任何突破性的改变。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我们越老越容易有这些问题的，即是年纪大了信得耐，讲信仰年龄越信得耐，有时会有这个问题。就好像在1967年有一班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实验，就是说他们将5只马骝运在一个笼里面，一个大的笼里面，然后就摆在中间摆了一堂梯，然后在个梯上高就挂了一串的香蕉。那你知道马骝一见到香蕉当然想扑过去吃的啦，就正当他们想扑过去的时候，实验人员就向他们射一些冷水，淋到所有马骝都湿晒。咁所以咧，即使有啲马骝想试嘅时候咧，假使唔系所有，有一只上去咧，其他几只咧都会滴佢落嚟揼佢一餐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就会令到全世界咧都一齐淋水噶啦。咁如是者咧，佢哋经过咗一轮嘅训练之后咧，即使见到咁美味嘅一串香蕉咧，呢班马骝都唔会食。过咗冇几耐啦，呢班实验人员咧就尝试做多一样嘢啦，就系滴走一只旧嘅马骝，然后换一只新嘅马骝入去睇下点啦。咁结果当呢只新嘅马骝咧，佢一入到去，梗系见到香蕉嘅扑埋去噶嘛，佢都未上到去咧，其他嗰四只咧就即刻捉佢落嚟，又揼一餐。咁啊，如是者咧，佢试咗几次又系咁样俾人揼完之后咧，呢只马骝咧就唔敢再食啦。咁跟住咧，实验人员咧又试下，又滴走另一只旧马骝，又换多只新马骝落去。咁呢只新马骝梗系又系咁样啦，结果佢又碰钉啦。但系咧最特别嘅地方咧，连第一只马骝咧，即系第一只新嘅马骝啦，都一起揼埋一份，因为可能他被人揼完他就觉得都要发泄下，又一起揼埋这只，结果第二只都 不敢揼。于是者呢，科学家呢就每日都换一只，去到最后呢5只马骝都换晒新的。但是呢，其实这5只马骝呢从来都未经历过呢被冷水淋这个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呢都一跃而同呢见到这个香蕉咧唔会再食。如果再有任何新嘅马骝入去咧，佢哋有理冇理，总之揼咗先算。即系结果咧，就冇人再敢抖呢啲嘅香蕉啦。等姊妹，唔知道其实我哋嘅生命会唔会都系咁啊？年复年，月复月，日复日，我哋真系由佢恩循咁样过去就算啦，唔好再憧憬住啲咩生命有更多嘅突破同埋更新。故此，今日我想同大家一起思想，怎样靠着主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和突破。当我想到这方面的时候，我随即想起圣经一个人物他蒙召的经历，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摩西，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一个大英雄。由于经文的篇幅非常之长，所以我将它分拆成两次来讲。今次会思想出埃及记第三章，而我要宣告的题目就是主撑你我同突破的上集。现在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慈爱满有恩典的神，我们多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心，让你自己真理的圣灵亲自去引导我们进到你的面前，去经历你与你相遇。求你将你要同我们讲的信息带入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以致我们能够经历更新和突破。愿主你自己展明你自己的说话，你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同你有更多的结缘。我们就将日的时间完全求主你率领，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所以我们一起揭开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如果你看过圣经出埃及记，你都知道其实出埃及记第三至到第四章主要是记载神人摩西蒙召的整个事迹的。经文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去将摩西蒙召的经过去慢慢去讲出来。但由于时间很有限，所以今天会先讲第三章的经文，而且我会集中跟大家一起思想第11节至到第15节的经文。 從中嘗試去反省，有時我們生命當中一些限制住我們的障礙，以及神怎樣去幫我們去作出突破。現在我們先了解一下摩西蒙召的時候的場景。在經文開始的時候就提到摩西正在這裡牧養他岳父以特羅的羊群。有一天他看見一件很奇妙的事發生了，當他去到神的山，即是何烈山。在舊約其實何烈和西乃很多時候是共用的，因為他們都是屬於同一個山群。大家記住去到不是指一座山的，因為那裡是一串的山聯來的，其實都是那一大的地方，所以聖經經常將何烈山和西乃是混在一起去共用的。就在這裡當時就耶和華的使者在荊棘裡的火焰裡面向摩西顯現，而荊棘其實是指到一些荊棘蟲，他們是雜色的，即有不同的顏色，不過都是 很凌亂一堆，是一些灌木來的，在曠野裡面經常都會見到。但奇特的地方是什麼呢？荊棘大家知道荊棘其實在火燒裡面很容易就會燒曬的，但是它竟然在火裡面燒的時候完全沒有燒毀到。這個異象引起了摩西的好奇，於是他就決定去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當他去看的時候，去到第四節有一件事我們要稍微注意的，就是雖然剛才經文第二節我們會看到他那裡提到耶和華的使者向摩西顯現的，是不是？但當我們讀到第四節的時候，你就知道其實這個使者就是耶和華自己。這種表達方式其實在舊約聖經裡面周不時都會出現的，例如在士師記第六章神向基甸顯現，士師記十三章神向參孫的父母去顯現的時候，以及在創世記第三十二章雅各和神摔跤的經歷，聖經起初都是用神的使者，後來就會表明了這個使者其實就是神自己，所以這個在舊約很多時都用一個這樣的方式去帶出來。而耶和華神看見摩西要過去看的時候，於是就在荊棘裡面去呼叫摩西，摩西，很明顯神認識了摩西，於是摩西亦都回應他說我在這裡，跟著神就跟他說不要近前來，幫把你腳上的鞋除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是聖地。原來將腳上的鞋除下來是預示緊將來日後那個祭司都是要將腳的鞋除下來，並且甚至乎要洗手，洗腳洗乾淨才可以入到聖所侍奉，即去到出埃及記第三十章那裡已經說了。所以我們知道其實今天有不少地方還是規定了人如果要入他們的聖所一定要除鞋，以表示他們是用一個敬虔和身分別為聖的狀態走入去。而摩西這個象徵的動作其實意義更加重大，為什麼呢？原來因為去到約書亞記第五章的十五節提到，原來約書亞和摩西都有同一個情況，就是當約書亞開始要領受上帝給他那個職份的時候，神一樣跟他說你要除鞋，因為這個是一個聖地。原來就是表達了象徵性地去證明了約書亞就是神所分別為聖的一個新的摩西，去完成摩西未完成的事情，就是帶領以色列民又進入並且征服這個迦南的應許之地。所以其實整個意義是相當深遠的，而神更加稱這個地方是聖地，特別是指一個空間上的分別為聖。在這裡稱為聖地是不是說因為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的 地之處，而是說因為神選了這個地方向摩西顯現，以後還要在這裡跟以色列民去立約，凡是神臨在的地方就是聖地。跟著神就說了，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即是以色列列祖的神。原來這裡呢其實是說什麼呢？這句話其實不單止是要將摩西帶回去他自己出生的家庭，告訴他你是希伯來人來的，你自己的根源在這裡，更加帶領他要穿越歷史，使他和列祖的信仰連在一起，你祖先個個都是一路這樣經歷著我，是信我。然後神向摩西顯現就是要藉著他和列祖的後裔更新他立那個約。 这个就成为了神跟着要做的一切行动的一个基础，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新约里面我们更加知道耶稣也曾经用过这句说话去解释一件事，就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因为为什么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班先祖，或者甚至乎去到摩西亚、约书亚，或者所有很多的人物，在我们眼中是死了，但在神眼中他们是活的。所以上帝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跟着耶和华就讲出了向摩西显现的目的，他表示了自己实在看见自己百姓所受的困苦，亦都听见他们受督工核制所发各种的哀声，而且他亦都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神就落来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去到这个美好宽阔的应许之地，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即是迦南地。到了第九节起，耶和华再次表明自己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亦都看见埃及人怎样去欺压以色列民。可见其实上帝是很关心自己子民的一些处境和需要，于是他就具体地提出了他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方法，就是神定义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使他可以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领出来。如果你是摩西，你会不会即时想到我是不是听错啊？叫我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开玩笑咩？于是摩西随即去回应话：我是咩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领出来？这个回应正正是表明了摩西面对神的这个召命，他首先没办法突破的一个障碍，就是我是谁，我是哪个？试问一个 small potato 有什么资格？我在这里想，当摩西这样去回应的时候，或者因为他想起他虽然曾经风光过的几十年前他做过埃及王子，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凶手，是一个逃犯，为了要逃避法老追杀而匿藏了四十年，即是不敢见光，走了一大段日子的了。现在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牧羊人，更加是一个年届八十的老头，哪有资格去见法老呢？更加说要将以色列人去埃及领出来，似乎有些妙想天开。不要说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单单可以见到法老这个门槛都过不到啊！不要说带他走，我去见他都未必得。等姊妹，有时我们都会很容易被自己卑微的身份去窒碍了，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哪有资格去成就什么大事呢？不如我们就甘于平庸，总之过得一日得一日就算了，不要再想什么突破。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就好像有时我会见到有些少年人在考试期间，即是明知听日考试，为什么见到他还有那么多时间不是温书在打手机呢？于是有时候我都会问的，喂，考试了还挂着打机，虽然休息一下都好的，不过你都要温书的。但是我发觉有时有些小孩就会答什么呢？欸，我间学校 Band Free 来的，我都不是什么读书材料，读不读都没什么所谓啦，还有什么温书啊？咁即係可能有兩種反應咧，一種就係因為間學校都咁渣，水水鬥水啦，可能我都苦苦碌碌升班嘅。有啲仲講得簡單啲，我橫掂都預咗升唔到班嘅啦，有佢啦，即係咁喎。咁咧，於是就放棄咗呢個温習啦。但係其實咧，佢唔一定唔得嘅，係有時我哋有啲想法咧，去限制咗我哋。好記得咧，當年咧封之後，李麗珊咧喺廿二年前代表香港參加亞特蘭大嘅奧運會咧，攞到滑浪風帆的金牌，我想大家都知道啦，就算你不是那陣時出世，你未過廿二歲，你睇翻啲新聞啊，睇翻好多咩當年咩叫做咩嘛新聞檔案嗰啲啊，成日都會講翻當年今日嘅嘢噶嘛，你都會知道呢啲嘢係咪？呢個咧對香港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但当时呢李丽珊讲了一句说话呢，我想你和我印象都很深刻的。这句说话就说香港运动员，即是说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我想你记得可，因为麦兜都说香港运动员不是懒鸭的嘛，即是他用了讲笑这样说。但我想李丽珊这句说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在李丽珊当时呢未拿冠军之前呢，其实讲真的香港运动员呢在世界性的大型比赛里面呢一向成绩都是属于下游的，简单来说呢基本上是鱼腩部队来的。大家都知道根本那时都没什么所谓奥运有什么牌拿回 的情况出现的嘛，即都是相对是渣的。所以呢其实在当时来说呢世界各地的好手呢根本就不放他们眼里面的，这些绝对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没有人会视他们是竞争对象的。甚至乎呢很多香港人包括你和我呢，在李麗珊比赛之前呢我们根本都没有人会寄望他呢会拿到什么好成绩，因为我们心里面通常都会这样想，能够拿到奥运入场券呢他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哪有人会想着他会有机会拿金牌呢？但是呢就偏偏就是这样有一个更突破性的时刻。但今天可能我们会稍微不同了，因为你看到开始有很多不同的金牌出现，好像、牛女车神、即是李慧思、又拿了什么单车、又或者之前我们又看到、有些人拎参加什么世界赛，就是胡少康那些又拿了奖，开始有多些。但是在那阵时讲起码很多人都会觉得没什么可能性，即能够参加奥运已经是一件超级了不起的事，不要想能不能拿奖了，即陪跑，即等于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告诉我香港足球队有一天会入到，不要讲拿世界杯了，只是入到你可以看电视看着他踢到入去那个，即是说正式那个决赛周，你都发觉这件事真的可能发走牌发梦你都不会发到那种状态。有时我们会这样去限制了自己，我们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人，我们哪可能？但是神又怎样去帮助摩西去突破这个障碍呢？神就要摩西在我是谁的眼光转向哪个跟我一起，哪个跟我同在。在经文第十二节，神向摩西保证，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摩西本来很忧虑自己究竟凭什么去见法老和以色列民呢，但神却要他知道的就是重点不是在乎摩西是哪个，而是在乎差遣你的去的是哪一个。就正如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一个拉比问他的门徒，他说跑得快和跑得慢的马哪一种马会比较快去到终点？你以为呢跑得快的马和跑得慢的马哪只马会比较快去到终点？拉比就说呢，其实完全取决在你的方向是不是走得正确。那是真的、哦、因为我早前看到日本一个新闻是说呢，有一间小学、他们有个跑步的比赛呢，就叫了整班小学生呢，他们不是跑操场、哦、而是呢跑出去学校，你知道很兴的嘛，就是跑出去学校，然后就去到一个目的地的。那当时呢 一说呢，跟着这三十几个同学呢就全部明明慢慢跑过去，是有一个同学轮轮进进，不知道是去了厕所呢，跟着他迟了下来，当他出门口的时候呢，即他最后、跑的时候呢，咁佢又唔知道行边边方向，点知呢就问到一个老师，就话嗰边先系嗰个地方。结果唯一得呢个同学行跑啱咗，全部都跑咗另一个相反方向。结果最后呢佢拉下拉下咁样呢，得佢一个冠军，亦都系得佢一个完成咗赛事。其他嗰三十几个同学呢全部都输晒。有时唔系在于你快同慢，系你嘅方向系咗边个位。喺呢度神亦都要摩西转变佢关注嗰个方向，将佢目光转到去神嘅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是摩西最佳的保障。用现在的俗语这样说，就是神跟摩西说我照住你，使乜惊？不用惊，我跟你一起。是啦，我就想起其实在自己多年的信仰历程里面，神同在在我生活很多细节里面其实真的带给我很多力量和支持的。就好像我刚刚信主没几年的时候，那时我都是一个少年人来的，得个十三岁左右。咁由于呢你我家呢就拜开偶像的，我妈。咁就大家知道如果拜开偶像家呢通常都有个那些神怪啦。咁就会拜咗啲即係啲眼神呢都几凶狠的那些的偶像喺度嘅。咁呢而嗰陣时呢你做咁平时都冇咁觉得恐怖嘅。 就是到夜晚咧，每到夜晚咧熄曬燈嘅時候咧，淨係得嗰個位咧發光紅色嘅。跟住咧，我以前咧就瞓喺碌架床嘅，咁就瞓上格，咁就啱啱咧貼住嗰個櫃咁樣啊，所以對眼成日都目望住嗰嚿嘢咧。咁嗰陣時咧，初信主咧，其實望住咧都覺得有啲心寒嘅。所以咧，你知道咧，有時夜晚咧，特別天氣凍咧，其實好想去廁所，但係因為驚驚地咧，就唔係好敢落床，因為又要落汗又要剩咁樣噶嘛，咁啊唔係好敢落床去廁所嘅噃。但是呢，当我那时候想我信了耶稣，神同我一起，不用怕，于是就有平安勇气走下床去厕所，然后也很安心地去睡觉，这些好像你觉得很小事，但原来都很重要的。那后来呢，我想想，当我每一次面临考试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入到市场或者预备开考，你的心总是有些慌有些忐忑的。于是我又会想，神同我一起，他陪着我考，于是呢你就會有一個平靜的心境去面對考試。我不講成績好不好，但我至少講那種平安是真實的。而有時我參加一些跆拳道的搏擊比賽的時候，特別在13年前，以一個30多歲的叫做，如果用以往現代的術語就叫老將，去打這些世界比賽的時候，其實心裡面都有些緊張。但是我想到神同我同在的時候，不知道我又可以輕鬆一點去發揮去表達去打。咁甚至乎咧，喺我讀神學嘅期間咧，有一年我突然之間對眼咧患上咗黃斑點水腫，咁係啲乜嚟嘅咧？即係其實對眼咧就好似有啲水咧喺度遮住咗咁啦。咁咧就好過癮嘅。點過癮法咧？就係、例如我行路嘅時候咧，如果咧最近好似水旗嗰位置咧，我睇到佢全個人嘅。但一去到施恩嗰位置啦，跟住後邊嗰啲人咧，全部冇咗下半身嘅，好似上半身飄嚟飄去飄過嚟咁樣嘅。咁夜晚咧，我就係踩單車嘅時候仲得意，啲燈柱咧，我淨係望到上高啲燈咧喺上高飛下飛下，好似啲孔明燈咁吊住，完全睇唔到條柱嘅。每一次咧去到咁近咧，我先望到條柱嘅。咁仲有咧，當年咧唔單止係咁樣喎。因為你知道神學咧，其中有樣唔少得就係要睇書噶嘛，咁要完成嗰啲嘢，成日要睇嘅。咁照計咧，按道理啊，應該會好忐忑，會好不安。但唔知點解喎，當我一諗起，神同我同在，又好似又淡淡定定，又安安然然咁樣去面對。凡此種種咧，其實真係多不勝數。弟兄姊妹，其實神都一直同你同在，佢都會領你走所有嘅路。你信唔信先？神不单止应许他必定同摩西同在，神更加以未来必成的事作一个保证。他向摩西表明，去到摩西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以色列民必在这个山上侍奉神。这个就是神打发摩西去执行任务的证据。喂，如果你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心想，哇，神啊，你不是啊，即是有你是不是不合理啊？即是你将一些根本未发生的事就说这个是证据啊？你没说什么？例如我跟你说，喂，你一会出去跟那个人传福音啦，掂的啦，他信了主就是证据啦。你说我都未知，他都不知道会不会，即你没说什么？摩西就想，喂，怎知道啊？但其实这一道神要摩西学一件事，他将要经历的种种奇妙的突破，其实每一步都是需要凭着信心踏出去的。其实你和我每一个人的信仰路都是这样，藉着信心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你想回你自己信仰人生都是这样，每次信，每次经历，继续信，继续经历，继续再相信，继续再经历，就是这样。神讲过就算数，人只要相信和信服，就会看见神的作为怎样去彰显，怎样将似乎好像没什么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犹太人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话说有一日在村里面发现了一个的男童的尸体，刚好就一个犹太人经过的时候就被人捉了去，被控告他杀了这个小孩，甚至乎说他杀这个小孩是用来进行某些恐怖的仪式。因为你知道犹太人有很多宗教那些的礼仪，他们就说，你当然做一些恐怖的仪式了，于是就硬屈这个人。那这个人呢，被人扔在监狱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无辜，是一个代罪羔羊，他知道明天的审判他都无望平反的。那在临死前，通常法官都说，你有什么愿望啊？那他说，我想见一见拉比，即是猶太人的老師啦。咁於是呢就獲准咗啦。咁當拉比嚟到呢個監獄裏面，見到呢個人 很沮丧，因为他知道我听日洗牙一定没路走了。于是拉比安慰他说，天无绝人之路，如果你认为自己只是死路一条，就是被魔鬼所迷惑了。跟着这个犹太就问，那我可以怎么做啊？跟着这个拉比就说，只要你不放弃，相信上帝，你总有路可以走。结果到审判那天了，这个法官都很蛊惑的，其实都很奸狡，他想告诉他呢，我是公平的，我不会未审就去将你去处死的，所以为了表示公平，我给个机会你，加上你犹太人嘛，你信上帝的嘛，好，你既然你信上帝，上帝必定会，如果你没有做过，上帝会帮你证明清白，如果你有做过，上帝一定会告诉我们呢，你是这个罪犯，你死定了。于是他就说，我这里有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有罪，一张写着无罪，你是但揀一张，然后由你的上帝来决定究竟你有罪定无罪。啊，听落好像挺公平啊，是不是？又虽然不是很科学，但起码都很公平啊，不用这样，是不是？但其实呢，这个的人知道呢，其实死硬的。因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法官其实很奸狡，其实两张纸都写着有罪。即是你揀 A 和揀 B 呢，其实你都是死硬的了。所以他心想，即是你真的玩咩？本来都有50% 机会可以不用死，但现在根本是零啊。他没可能选择到无罪这张字条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一张这样的字条存在住。那怎么算好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囚犯呢突然间想起拉比的说话，他静下来向上帝默祷，默祷了很短时间，突然之间希望之光就在他双眼中闪出来了，开始发光了。他就拎起其中一张字条，完全不打开，就塞埋，即刻塞落个口度吞咗佢。哇！跟住全世界嘅，包括个法官同埋嗰啲嘅旁听嘅人咧，睇到之后咧，就好哑然，就问：喂，你点解咁样做啊？咁我哋点知你嘅命运系点啊？跟住呢个犹太人好轻松答啦，好简单啫，你只要睇下另一张纸，你哋就会知道我拣咗同佢相反嗰个答案。当我哋将信心放喺神嘅身上，即使很多事情看来好像是一个绝境，但神都有能力去处理。事实上，神对摩西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这个山上侍奉，这句说话呢，去到第19章就应验了。大家知道19章就是摩西开始上山嘛，跟着就颁布10诫的，第20章那里其实就已经成就了，因为大概我们知道就14章左右，摩西就已经带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跟着去到大概19章就已经去到这个西乃山神的山道去开始去预备。虽然神已经向摩西保证了自己会跟他同在，但是摩西似乎仍然不觉得安心，所以去到第13节，摩西就问神了，喂，如果百姓问我是哪一个差派我来的时候，我怎样去介绍你呢？嗱，呢个问题其实系要了解到神到底一个点样嘅神。嗱，一点咧，我要稍微澄清嘅系乜咧？就系第13节至到第15节，摩西所讲嘅唔系因为佢第一次听到耶和华呢个名。嗱，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系出埃及嘅时候咧，即系一开始啊，个摩西俾佢妈，即系俾妈妈，即系俾埃及嘅公主救咗之后咧，其实佢妈妈真正嘅妈妈咧，做咗佢奶妈噶嘛。喺个过程其实都一定教佢系希伯来嘅一啲嘅人嗰个嘅根源啦，同埋亦都同佢讲咗好多关于佢哋嗰个信仰。所以咧，其实个问题咧，佢唔系第一次听耶和华呢个名，因为咧，其实希伯来文古希伯来文啊，如果咧要拯救一个人高姓大名啦。通常他们会用一些疑问句去讲，一个疑问句，当我们用这些疑问的代名词去讲，就是要表示我要知道你内在性质，即不是只要知道你的名字，要知道你整个底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即例如我问你，喂，你叫什么名字？你不是还答我，我叫林广奇，而是他想知道林广奇究竟是什么水，即他是要知道一样的东西。而我们也在神的回答里面，其实也暗示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名叫耶和华，而是问紧究竟你是一个怎样的神。因为名字是代表着一个人的本性，代表着他是与其他人有区别。如果认识了那个人的名字， 就可以照他应该尊敬的东西去尊敬他，他要受的荣耀去荣耀他。我就在想，有时我们的生命没办法做出一些突破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正所谓根官不知官姓什么，以致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将神看少了。好像以前有本书叫做《你别小看神》，就是讲到很多时候我们会将上帝缩小了，就正如摩西一样。为了让到摩西更加放心呢，所以在第十四节神去回答跟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原文的直译就是我就是我。哇，好好劲啊，这个说话，我就是我，真的没有其他东西了。这个是圣经唯一一次神向人去解释他自己名字的意义。而根据赖建国牧师他的见解，他说原来神的名字在字面意义最少有六方面的含义。他说第一，他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意思就是说其他都不是，就是一个对比来的，他是，所以任何自称是神的或者人说他是神的都不是，只有他一个是。这个观念呢，如果在埃及和古近东的时期来说呢，这个是很突破性的革命观念来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所有人呢都是泛神论的，他们乜鬼都拜一餐，好像今天中国人呢见到棵树又拜，见到石头又拜，见到雀仔又拜，就是那些这样的。所以你说他独一一个，其实是很与别不同。第二呢，他就是自我存在的，即是讲什么？没有任何的外力使他存在，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六节，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在启示录第一章八节，他说我是阿拉法，即是我是 Alpha， 即是数学的 Alpha， 第一个希腊文字母，我是俄米加，俄米加即是我是 Omega， 即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即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就是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即是讲什么？神不用人去帮他存在，不用人帮他去砌出来的，神一早就在这里，即是所有东西未有之先他就已经存在了。就不同有很多人说、人自己创了一个神出来制造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偶像很多都是人家后来砌出来的嘛，但是呢上帝是一早就已经存在在当中。而第三就是他创造的神，原来万有都是从他而产生，即是说到今日他仍然掌管万有，因为是他做，他可以随时掌管这一切。第四就是他是不改变的神，就是他不会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过去他怎样恩待他的列祖，即是恩待以色列人的列祖，现在他都照样会恩待摩西和以色列民，他言出必行，他是一个遵信的神，即是不会变化的，他一路都是这样的，即是说他的性情不会改变，不会说喂今日一时一样，今日就是好仁慈，听日就凶恶，后日就突然间情绪化，他不是这样。虽然他有情绪，圣经讲神有情感，但不是那种，即是我们讲的，即是他的属性不变那样东西，他是不变。第五就是他是可以经历的神，人可以将对神的一些经历化成生命的见证，就好像耶和华以勒是讲的神是供应者，耶和华拉法神是我的医治者，耶和华尼西神是我的得胜者，他是我的星旗，他帮我去打赢仗，耶和华是沙伦，即耶和华赐我平安。但这些不是神的名字，其实除了那句我是耶和华，我就是我，这个是名字，其实这些是名字被他经历了之后上帝的一些见证，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耶和华是我医治者，耶和华是赐我平安者，耶和华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的帮助我们的角色。而第六个就是他有名字，是说明了他不是未识的神，而是乐意用他的名字和我们传契，让我们可以用这个名字来敬拜他，宣扬他，向他祈祷。弟兄姊妹，神这种种的属性，这些称号当中，让我们明白到呢，其实神确实是一个满有丰富的神。我们到底对他有多少认识呢？ 我相信当我们越能够细味神的名字，其实我们的生命就会越丰富。在经文第十五节，神再一次向摩西去表明，当摩西向以色列人介绍神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即是表明了神无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亦或现在的世代，他都是一样，而且会让摩西和他的人民发现到他们历史的根源都有耶和华在当中一路引导下去。其实亦都暗示了他和列祖所立的约一直都有效，没有任何的更改。神的名字和纪念这个词是用平衡的用法，神要将他的名启示出来，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要令将来的世代可以继续去敬拜这个真神。同样是我们信仰生命，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无论是最初宣教士来，还是经过十阵分堂，又或者一路下去，其实都是连系着同一位神，同一个根源，亦都是连系着以色列人讲紧的这位神，摩西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根源，都是同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今日这位咁丰富的神同我们一起，我们又怎需要怕生命不能够更新和突破呢？如果我们只是看自己，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无数的失败，或者我不行。但是当我们转向神，让祂去撑住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新和突破。现在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拿出我们程序表里面有一张一式两份的立志卡的，大家看不看到啊？在你里面有的，一式两份的。其实呢，这张立志卡就是很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一起向神立志，我们要求神帮助，向祂支取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不同的范畴里面有成长、有突破。我们不是要立刻填的，因为我不想大家草率，我希望大家用这两三个礼拜，不要弃了祂，真的用这两三个礼拜，你真的很专心去祈祷，去问上帝，你想我在生命当中这种种的范畴里面有什么改变，有什么突破，有什么成长。是很认真地将这样呈现给上帝，求神引导你立定突破的方向，不再是自己想我想怎样，而是我想说神啊， 你想我怎样，你想我怎样去突破自己，去靠着你的恩典去帮我去突破自己。你好好地去填写，然后在月底之前，我们会将个意见箱摆出去的，你就将你自己立志了的其中一份放在这个意见收集箱里面，另一份你自己保管。我上次解释过为什么有两份，其实有两个意义的。第一个意义呢，就是因为圣经立约，你拿见摩西拿着个石板是有两块的，其实在以往古近东，其实今天都是的，通常立约是一式两份的，你 keep 一份，我 keep 一份，目的就是代表大家都是互相已经立了约。我希望我们透过有两份，一份摆出来，一份自己 keep 住，是可以帮助自己提醒，帮助自己 去实践。而另外一份呢，为什么有两份呢？就是因为我就这样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都 很在乎我们那个对人的信任，或者有些人觉得比较私隐，有些立志我不太想摆出来给人看，我就想不写下去领捐出来那张，我私下自己继续祈祷。但有些我都想大家一起纪念我的，我就写出来，然后呢等到弟兄姊妹可以互相纪念。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当你能够递出这张的立志卡放出来，对你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中间你需要信心，需要勇气，更加需要信任。你想想是不是？因为讲了出来，即是告诉别人，我真的立志 在这里很想去进步，很想去成长，所以是一个突破来，不容易，但我真的衷心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在当中去做这件事，去一起去希望大家互相鼓励，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互相信任，是互相纪念，所以我们希望摆出来的不是说哇等人知道你什么，而是等人去看到你的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很用心很真挚地去为你去祈祷，去鼓励我们一起去进步。就正如我上次讲，如果你和我在座这么多人，教会所有人，每人稍微有一样东西真的成长突破了，即是教会至少有200样东西突破更新了，不得了。如果一个人不止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整个教会不一样，会更加的看见上帝的恩典多么大。所以我衷心希望我们一起去成长，一起带着信心，一起认真，就不要吃了就算，我们真的认真地去回家去祈祷，去求神指引我们，去真的去做一些立志，真的去一起互相去鼓励，互相督促，互相守望，我们愿意神去撑住我们，也当我们肢体之间彼此去互撑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学习去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在经文第十六节至到二十二节当中，好像首尾呼应一样，上帝吩咐摩西向以色列的长老去讲类似先前向摩西所讲的话，包括他是以色列人列祖的神，重申上帝决心要眷顾他的子民，因为他已经看见埃及人怎样对待他们了，他要将他们去埃及和困苦当中领出来，去到迦南这个美地。他更加向摩西保证，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一定会听摩西的说话，并且和他一起去见埃及的王，求他容让他们离开埃及去到旷野，为了就要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神亦都预告了，其实埃及王法老是会还紧，是会不听从，但神必定会亲手去埃及施行各种大能奇事，去攻击埃及人，然后法老就会容许他们离开。在离开的时候，神都要以色列人蒙恩，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不用白白做了400多年的奴隶，而是呢他们不会空手而回，反而会得到很多埃及的财物拎走，一起去服侍，去敬拜，去奉献给神。到底当摩西听到这些这应许，这些这样说话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我现在卖个关子，留下次分解。